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 Arian 礼拜一在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美联储的官员低估了通胀的程度，而且冒了让美国陷入另一场衰退的风险。他同时表示，每日都会看到通胀并非暂时性的证据。此外 ,Arian 还指出，通常情况下追赶通胀的最终结果是经济衰退，因为这个意味着不得不比预期更早地进行加息。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Maria 这个月较早时亦都曾经表示，随着劳动力短缺和通胀迹象不断出现，美联储和市场的自信都是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信服。未来更持续的通胀正从这一刻开始打下基础。美联美林全球研究部门首席投资策略师亦都明确指出，通胀不单止不是暂时的，反而可能将持续长达四年。电子生产商 Zuro 公司礼拜一宣布，同意向北卡罗来纳州支付$40,000的罚款，并改变在北卡州的商业行为。监管机构和卫生官员近年来指责 Zuro 公司的电子商在青少年中造成的更多不良影响。2019年联邦数据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在过去30日内使用过电子烟，高过两年前的 11.7%。截至2020年，由于监管审查力度加大和冠状病毒大流行，这一数字下降到的 19.6%。北卡罗来纳州在2018年启动了调查，并在2019年对 Zuro 公司提出起诉。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乔什斯坦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北卡罗来纳州现在成为全国第一个州，要求 Zuro 公司对电子烟在青年中的泛滥结果而承担责任。佛罗里达州苏柴镇公寓倒冧事故的死亡人数继续攀升。礼拜一，救援人员从倒冧的公司瓦砾中拖出第十具尸体。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苏柴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个礼拜四凌晨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倒冧。事故发生时，公寓入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事故发生5日以来，工作人员使用起重机、搜救狗和红外线扫描仪，一直在废墟中寻找生命迹象。迈阿密大德院市长莱文卡雅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不断努力，用尽所有可能选择去搜索幸存者。文莱卡雅承认伤亡人数不稳定，还有151人下落不明，目前尚未清楚大楼倒冧的原因。美国礼拜一捍卫周末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武装势力发动袭击。美国军方表示，美军礼拜日针对叙利亚的两个地点和伊拉克的一个地点实施了空袭。这些地点是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的武器储存设施。美军表示，这些民兵武装对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军的今次空袭是对这件事作出的回应。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都谴责美国的单方面空袭侵犯了他们的主权。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二次下令对伊朗支持的民兵进行报复性打击。今年2月份，拜登下令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民兵进行有限打击，当时亦是为了回应这些民兵对美军驻伊拉克基地进行的火箭袭击。Verizon 公司礼拜一在巴塞隆纳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展示了两款机器人，称机器人之间使用 5G 连接和移动边缘计算来相互通讯。移动边缘计算使用增强现实和机器学习来分析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而只有高速 5G 信号才能够提供这种技术所需要的快速数据传输。Verizon 的首席战略官库雷希说，当地板上有多个机器人的时候，如果他们之间无法自然地相互通讯，他们仍然只是机器。而 5G 技术将使机器人能够以一种此前根本不可能的方式和其他机器人和各种设备进行相互通讯。 联网机器人是自动化技术发展的趋势，被认为对于提升工厂车间等区域间的效率至关重要。运用这项技术的远程监控，可降低成本，并减少对工厂基础设施的需求。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礼拜一发布的分析报告，尽管北京和莫斯科拥有成熟的网络攻击能力，可摄取美国及其盟国的知识产权并散布虚假信息，但是中俄的网络安全松散脆弱，而且中共的情报分析能力显然不够成熟。报告说，实际上中共的网络能力被夸大，至少在十年内北京的网络实力都无法同美国匹敌。根据该报告，中共过度关注于内容审查，聚焦于限制国内互联网上的政治禁忌言论，可能已经削弱了当局对实际网络安全的重视。报告说，只有美国先被该研究所列为顶级网络大国，中共、俄罗斯、英国、澳洲、加拿大、法国和以色列等国的网络实力处于第二级。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礼拜一发布推特，督促拜登政府在即将到来的7月4号假期周末之前，取消要求人们在飞机等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政策。美国疾控中心 CDC 在5月28号发布的临时公共卫生建议指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再需要在旅行前后进行病毒检测，亦都无需在旅行后进行自我隔离，但是旅客在乘坐交通工具时仍然需要戴上口罩。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根据 CDC 的建议，宣布他们将戴口罩的政策延长至9月13号。这些政策要求在飞机、巴士和火车上旅行的任何人都需要戴口罩。上个礼拜五，克鲁兹领导了一班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要求结束戴口罩的决议。该决议认为，通过促进旅行和旅游业，取消飞机上的口罩规定，将有助于帮助美国经济复苏，并将鼓励更多人接种疫苗。中国牛津大学礼拜一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由牛津和英国制药厂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如果将第二和第三剂注射的时间延迟最多45个礼拜，可以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这份尚未经过同行审查的报告中指出，接种第二剂疫苗后，如果间隔6个月以上注射第三剂疫苗，亦可引发抗体显著增加，使接种者的免疫反应大大提升。牛津大学这项试验的主持人波拉德表示，对于疫苗供应量偏低的国家来讲，这个应该是令人松一口气的消息。这些国家原本可能担忧没办法及时让国人接种第二剂疫苗。波拉德说，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甚至延长到10个月再注射第二剂疫苗，免疫反应亦相当好。路透社礼拜一报道，阿联酋的冠状病毒感染主要来自根据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导致同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据路透社冠状病毒追踪栏目显示，上个礼拜六，阿联酋记录了10人死亡，这个是自3月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过去一个月，阿联酋每日新增感染病例超过2000例。阿联酋国家紧急危机和灾难管理局表示，死亡人数增加是由于 Beta、Delta 和 Alpha 变种病毒的传播造成的。该管理局说，首先在南非发现的 Beta 变种病毒是阿联酋最主要的病毒株，占所有病例的 39.2%。 在印度首次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占感染病例的 33.9%， 而在英国首先发现的 Alpha 病毒占 11.3%。英国制药厂阿斯利康礼拜一表示，将如期实现对东南亚疫苗供应的承诺。阿斯利康说，泰国将在这个月内收到商定数量的6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疫苗出货将会在7月初开始。阿斯利康泰国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合作伙伴浅罗生物科技公司今年将生产1.8亿剂疫苌，其中超过1/3的疫苌将供应给泰国， 其余的疫苗供应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泰国制造的首批18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在6月份出货，用于泰国的接种计划。泰国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非常依赖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初期出现了疫苗生产和交付延迟的情况，导致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台湾的疫苗供应亦受到影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一猛烈抨击民主党国会领导人挟持了一项两党基础设施计划。两党在上个礼拜四达成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协议，为包括电网、宽频网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新增拨款5790亿美元，并将早前已获得批准的一批类似支出计划重新调整用途，以便将基础设施投资额扩大为12000亿美元。而民主党领导人要求在通过以上基础设施法案时，附加被称为美国家庭计划的另一项法案，将为包括气候变化、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此外还包括征收富人和企业的税收。麦康奈尔礼拜一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民主党领导人的威胁相当于敲诈勒索，违反了共和党议员迄今为止所建立的两党诚信。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气温礼拜一将再次打破纪录。波特兰市在这一日陷入停顿，居民不得不躲在空调房或制冷中心。波特兰礼拜日气温达到112华氏度，摄氏 44.5 度。这是自1940年开始有纪录以来每日纪录的最高气温。而国家气象局预测，波特兰礼拜一的气温还会更高。波特兰一直以阴雨天气和阳光稀少而闻名于世，尤其没有准备好应对高温，商店的空调设备都卖晒了，冰块亦都难以找到。为了抵御高温天气，俄勒冈州州长海特布朗放宽了对剧院、游泳池和购物中心的防疫限制。波特兰所在的摩特洛马县已经开设了11个紧急降温避难所，其中大部分位于公共图书馆，无空调的居民可以在那里躲避酷暑。Facebook 的股价礼拜一收升 4.2% 至355.64美元，市值首次收于10000亿美元以上。Facebook 因此成为继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之后，第五家达到10000亿美元市值的美国公司。Facebook 在2012年5月进行了首次公开招股，首次量上市市值是1040亿美元。Facebook 几乎所有收入都来自向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社交网络用户展示的个性化广告。Facebook 还拥有蓬勃发展的硬件业务，正在开发例如破图视频通话设备 Oculus、 虚拟现实耳机和智能眼镜等产品，这些产品将在2021年某个时候发布。 Facebook 在2018年遭受了 19% 的巨大跌幅，那一年 Facebook 发生了一系列丑闻，包括数据泄露、假新闻。尽管发生丑闻， Facebook 还是能够反弹并继续扩大它的用户群。自2018年7月27号以来， Facebook 股价已经上升超过90%。缅甸军政府针对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一系列刑事指控，礼拜一在首都内比都进行第三次庭审聆讯。缅甸军方今年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昂山素姬一直被当局软禁控制，直到5月24号才首次在法庭应讯时公开现身。律师说，第三场聆讯是有关昂山素姬违反进出口法的指控。军政府对昂山素姬的指控还包括非法持有未经注册的对讲机、违反官方机密法、煽动公共动乱、为慈善基金会滥用土地，以及接受600000非法现金和11公斤黄金。被推翻的总统温敏和内比都前市长妙昂和昂山素姬一同受审。军方发动的政变触发缅甸全国性的示威抗议，军方残酷镇压了抗议活动，并拘留了4000多人。据国际组织政治反协助协会统计，已经有800多名缅甸民众及示威者被当局打死。